有人说过那么句话，说人一辈子呀，就是一个自己挖个坑，自己在天上这么个过程。说你看，刚参加工作着急呀，我得找份工作呀，我可不能闲着。等找到工作之后呢，就盼着哪天我不用工作呀，我歇着才好。这看人家恋爱，自己单身狗，觉得人俩人在一块多甜蜜。哎，自己也恋爱了，一直到结婚了，觉得哎呀，你说我一个人多自由，这跟个女人捆绑在一块儿，那挺难受。看人家有孩子挺羡慕，我得生个小孩。等有了小孩之后，才知道这孩子不仅啊把你累得半死，有时候还把你气个半死的。所以有的人说，人生啊，就是你不断的挖坑，然后不断的自个儿在天上。其实呢，这个说法呢，挺矫情。为什么呢？人的任何时候得到一件东西，他都相对会失去一些，有得有失。你得看你得的多还失的多。你比方说，孩子给你带来的乐趣大呢，还是烦恼大呢？爱人对你照顾的多呢，还是有时候对你管的多呢？所以很多人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，就是其实所谓的说挖坑啊，其实有的时候那等于是自己炫耀的。其实你就即使是挖坑，那也是个甜蜜的坑。所以这个呢，算不上什么人生的坑。反而呢，有一些小事上，人容易自个儿给自个儿挖坑，然后还添不上了，还得罪了人，还丢了面子。今天咱们就给大伙说说，我们应该怎样避免自己给自己挖些不必要的坑，挖些麻烦的坑。我们看生活当中自个儿给自个儿挖坑啊，基本是有那么几种情况。一种是嘴太欠，一种是手太欠，一种是脑袋太欠。所以你说这什么意思呢？我给大伙分开来说啊。比方说这嘴欠，嘴欠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其实啊，那跟你的利益呢不是密切相关的，而且你说了，那利益你也得不到。这时候啊，别为了痛快过嘴瘾，嘴欠。容易给自个儿挖坑。我举个例子啊，《红楼梦》里边，这林黛玉啊，就是一个嘴欠的人。当然，他别的事不欠，就涉及到一些感情上事儿，那谁要说宝玉了，他来劲儿了。你像有一回里边讲这么一个事儿，说这贾环呢，告恶状，说这个金钏死啊，是让贾宝玉给逼死的，可把他爸爸贾政气坏，把宝玉这通打。打完了之后啊，那是一通是棒打，最后这贾宝玉卧床不起，这身上都长了棒疮了。这林黛玉他们过去看见，那心疼的，那都没少哭。这薛宝钗呢，他心里明白，说为什么贾环告这个状呢？跟他哥哥薛蟠有直接关系，他就找他哥哥理论去，说你怎么能冤枉宝玉呢？你背后使这坏呢？薛蟠还来气了，说你看你是我妹妹，你向着外人，你就是爱上宝玉了。你这是光有爱情没有亲情，光有异性没有人性啊！把薛宝钗气的回到家里直哭，一晚上没睡好，早晨起来呢也没怎么拾掇，就出门办事去了。结果碰上林黛玉了，黛玉一看宝钗这个样子啊，眼睛也肿了，哭什么的。他想当然认为薛宝钗呀、也心疼贾宝玉啊，既然也心疼贾宝玉，哭成这样，你想林黛玉不就吃醋了吗？这一吃醋，这嘴里说的话就不太好听了。哎呀，宝姐姐，这些事儿哭也没用，就是哭出两缸眼泪了也治不好棒疮。这话有点太损。其实你想想，谁为贾宝玉哭出两缸眼泪啊？非林黛玉莫属啊！薛宝钗在这点也不如林黛玉。你说你说这话，别说杀人一万自损三千，其实是两败俱伤。当时薛宝钗呢？也不想跟他较这真儿，也没理他，直接就走了。等林黛玉一拳打到棉花上了，心里我尖酸刻薄，我损你一下子，人没反应，落得自己一琢磨，心里怪难受的。所以这就是典型的自个儿给自个儿挖坑。其实你就是把这个宝钗损一通，对你有什么好处呢？你最终在这上你也占不到什么便宜，所以完全是没有利益的事儿，就是嘴欠过嘴瘾，图痛快。结果把自己心里弄得很难受，但是这个坑呢，自己难受自个儿知道，还有时候自个儿难受啊，所有人都看在眼里，还丢面子的。 你比方说台湾有个主持人陶子，大伙儿都知道陶晶莹，哎，主持人很活泼，你看人长得一般，但是风格挺好，经常的那是上湖南卫视。结果有一回呢，记者问他说，湖南卫视有个特别火个节目叫爸爸去哪儿，这个你怎么没参加呢？他就说啊，他请过我，我不去。他说你为什么不去呢？他说我也不缺钱，我也不想让孩子遭那罪，我干嘛呀？结果他这个话呀，张嘴就说出去了。媒体一报道呢，网上就有人说你这陶晶莹这事有点损。为什么？你说你不缺钱，你说不想让孩子遭罪，那意思上这个节目的嘉宾就是缺钱，就是让孩子遭罪，拿孩子卖钱呗。那当然有的人就不愿意了。所以有的网友也在网上说你陶晶莹说话太损怎么的。人呢，错了就改，或者有错你躲。就忌讳呢，明明是错了还迎着风往上上还着吗？结果陶晶莹接着对媒体主动发声，说什么呢？大伙说的是对的，那就得让孩子去啊，三个月都不上课，请三个月假，白天也拍晚上也拍，把孩子累个半死，然后还得设置点场景让这孩子感到难受，然后看孩子难受，多有意思啊，你们是对的。这明显是反话。结果这番话说出来，别说网友不干了，有的嘉宾不干了，连湖南卫视看不下去。为什么？你这直接等于说这个爸爸去哪儿的场景是做出来的，是设计出来的，是人为的，不是自然而然的亲子节目。而且这对于参加节目的嘉宾来说是个很大的讽刺和打击。所以不光是一些网友震怒，湖南卫视站出也说了，说我们从来没打算请陶晶莹，而且我们这节目里所有的场景都是自然发生的，也绝对不是损害未成年人健康，也并不会设计一些场景。反正这个事儿陶晶莹一下子把湖南卫视得罪了。为什么？湖南卫视啊，是港台艺人在大陆发展至少是个跳板，你把这么好的平台给得罪了，你今后怎么办？他以前跟湖南卫视多次合作，你说今后怎么合作？所以陶晶莹后悔了，面对记者的时候还哭了，哎呀，这个我不是说爸爸去哪儿，我说另一档亲子节目，你这会儿再找不还有什么用呢？谁不知道你说的是爸爸去哪儿？所以这个事儿啊，陶晶莹如果一开始这嘴欠没过大脑，张嘴就说爸爸去哪儿，我是很不遭那罪，我不缺钱，这个时候呢，你接着跟记者说我这开个玩笑啊，扯扯淡，我不是说有心的，这事就过去了。偏偏呢，他对自己也非常自信，认为自己的口才好，认为自己能找不回来，而且明明自己错了不服软，还挺刻薄的回击，把这事儿给闹大了。所以呢，这种事情的嘴欠给自个儿挖坑，你要吸取什么教训呢？不光是过嘴瘾的问题，你得看看你说的是谁。如果这人跟你有利害关系，你说白了有的时候还得求得着人家呢，那甭管他啥样，能闭嘴就闭嘴，别逞着口舌之力言多必失，一下给自己挖坑，你填都填不上。所以我刚才说一下林黛玉陶晶莹这两个事儿，这是什么呀？这等于是嘴欠没过脑子，直接就说出来，自己给自个儿挖坑。这嘴欠呢，惹点麻烦也罢了，要是手欠，有的时候这麻烦可能挺大。什么叫手欠呢？我给大伙举个例子啊，就咱们现在这都是用微信，微信呢，大家朋友圈呢，谁发点什么，你在底下点赞，有的评论，这个评论呢，不是随便写的，你一冲动手欠发一条评论，有可能惹了一些连锁反应。你像有这么个例子，这是一个基层的一个就是机关单位，这机关单位呢有一个小公务员，他的朋友圈里头呢有一个他们单位的一个中层干部，跟他不是一个部门，他们平常呢见面也挺客气，反正半生不熟的。这个中层干部呢是个女的，没事呢就在这个朋友圈里头呢做点微商啊，偷偷摸摸卖点东西，卖啥呢？就卖那个这个洗浴用品。他卖那个洗浴用品还挺贵，一套得2000块钱，高档洗浴用品。平常呢，他朋友圈里一发这个微商的内容呢，这位呢也就点个赞。啊，这女的姓刘啊，他那个中层干部呢 他平常管叫王姐，王姐。这小刘呢就在底下点个赞。结果有这么一天呢，这王姐又发了一个朋友圈，也是这个洗浴用品的内容。他怎么也不手欠，就在底下评论一条。哦，这个产品好高大上哦。结果这一条评论一出来惹事了。马上呢王姐就给他私信发微信。所以你要看好这样，小刘，我送给你一套小样，你先试用一下子。咱们大伙都知道这个微商就这么回事，你那朋友圈你看卖面膜卖啥都是这个，他要说送你一份小样或者说很少，接下来你就得买人家的，这大伙都明白。结果这小刘一看坏了，这两千块钱这么贵，我也拿舍得花。这时候他又回了一条，这一回更坏了，就是他没有深思熟虑，手欠又回一条什么呢？谢谢这个王姐，正好我要到男朋友家去呢，还没有东西给未来的婆婆当见面礼呢。结果你这下更坏了，捅马蜂窝了。他本意是恭维一下，说王姐你要送我这小样，我太谢谢你了，正好是我需要的。其实这是人情客套，挺虚伪的事。结果这王姐说什么呢？又发了条微信，说你看你这个见未来的婆婆，一个小样哪能拿得出手呢？你怎么就得买一套产品呢？我这一套多高大上，你都说高大上，送多好。我接下又追加一条微信，你这一套不够，正好三套共用一年的，你孝敬未来的婆婆多有面子，买三套吧。话都说到这儿咋办？上不去下不来，没办法，你就只能点头。人家下午就把东西送来了，你还能不给钱吗？三套8000块钱。结果现在那东西还在小刘家里放着呢，舍不得拆开呢，一看着就心疼。一年洗个澡8000多块钱在家里头，这些产品这心里后悔死。其实这个事小刘一看到他发条评论手欠，你赶紧补救，说好高大上，他跟你说送个小样，你就应该马上表示，因为人家送也不能说拿回去了，说得多谢王姐，多谢王姐，其实我这人配不上这么高大上的产品，而且王姐咱们这个单位工资也不高，你看你这给我这个你太破费了，我这谢谢你。这话一说，这王姐就不会再追着你买，为什么呢？隐含着这意思，咱们工资都不高，你工资不高，你中层呢，我一个小公务员我工资更低，我用不起这东西，那他还能舔着脸硬推吗？就不能了。有人说这也伤和气，人家给你份小样你不接着买东西，你接着再可以来一句吗？你说这个王姐，虽然我用不起这东西，不要紧，我在朋友圈给你转发，我推荐更多人了解你的产品，希望能给你介绍几个客户。哎，你搞微商的就是希望更多的人知道，能传开了，你这样的话你不就把这脸找回来了吗？双方达成一个平衡吗？所以说这手欠呢就这么回事，不经大脑思考随便就弄完了，弄完之后还总想往回找，越找不越乱，越找不越乱。像这种手欠，你就自己花点钱破财免灾吧。有的手欠就没这么简单了。我再给讲一个公司里事儿。这小伙子姓赵，他们公司里头呢，就是工作方式呢，基本是无纸化办公，都通过电脑。他有一天打开邮箱呢，突然发现邮箱里呢多了一封邮件，邮件上写着工资发放表。他一看呢，是公司会计给他发过来的。咱们大伙都有这常识，一般公司啊，会计发工资，那个工资内容是对公司所有人保密的，就给你的钱给他的钱你们互相之间不知道，工资的钱薪水的钱，所以这是个秘密，说怎么能发到我这儿来呢？这小赵琢磨了，哦，这个会计发错了。发错是发错呀，咱每个人都有好奇心，我一个月挣8000，那跟我那一年来呢他挣多少钱呢？我那上司挣多少钱呢？老板偏着谁呢？这一好奇坏了，就把这邮件点开了就看了。看完之后他又觉得这事儿不对。这个时候呢，他不光看邮件手欠，他又干了一件手欠的事。他把这个工资发放表啊发到老板的邮箱里。什么意思？这个事儿他做的更不对。为啥？他想借这事儿啊邀功取宠，说你看这会计给我发了工资发放表，他肯定发错了，我呢没看，原封不动转到老板那，意思你看这是我发现公司有问题，他这么发什么工作失误吗？我向你汇报一下。这是大忌。如果前面说好奇还有情可原， 后边借着同事的失误去邀功告密去，天底下最可恨的就这类人。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中国人里出了非常多的这样的混蛋。所以这小赵千不该万不该又干了第二件事，卖友求荣，邀功取赏。结果这事没过两天，老板叫他到办公室来，一看那会计在那站着呢，说什么事，说咱这事说开了吧，你小赵你给我发了封邮件，工资发放表，你说你没看啊，我也是，这是会计的失误，我把会计叫来批评他了。这会计就问小赵，那封邮件你看了吗？他说我没看呢，这秘密我能看吗？没看，你当我傻呢？我那邮箱有自动回执，只要你那边点了看了，我这边就有记录。这一下子小赵傻眼了。当然呢，公司老板呢好言安抚安抚小赵，咱都知道当官不打送礼的，这领导对告密的心里不论多恶心他多讨厌他，表面也不会说啥，因为领导总希望告密的人越来越多啊。就这么着把这会计骂了一通，对小赵呢口头批评一下子，不该看的别看啊，这事就过去了。过去了小赵可难过了，为啥？接下来这会计想方设法为难小赵，嘿嘿，给你设个伴干啥的，最后小赵的公司没法待了，只能是卷铺盖滚蛋。说白了，这个结果很多人听了可能会说一个字，该，要俩字，活该，仨字，真活该。为什么？这个人可恨，他做的事太不对。第一个好奇心手欠，第二个卖友求荣去告密手更欠，所以这人倒霉是活该。所以我说这个手欠和刚才说的嘴欠都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他的手和嘴的反应速度比脑袋快。如果这嘴跟手跑到脑袋前面去了，你做事肯定要出问题。所以这是手欠嘴欠给自个儿挖坑的典型。那么呢还有第三个脑欠。说老梁，你刚才都说了手和嘴啊比脑袋快就出事。这脑袋快点不有好处吗？怎么叫脑欠呢？我告诉大伙，前面手欠嘴欠那是糊涂人办糊涂事，脑欠是什么呢？是聪明人办糊涂事。这聪明人要办起糊涂事啊，后果也不小。说聪明人怎么能办糊涂事呢？我告诉你，聪明人耍起小聪明来就容易办糊涂事。什么时候好耍小聪明？聪明人很自信，总觉得天底下傻子多，自个儿聪明，所以总想方设法的，有时候我证明一下我聪明。一旦聪明人在不是大的利益面前，有的时候甚至没什么利益面前，就想拔个份证明自个儿聪明，他就快倒霉了。你看《西游记》里头有个聪明人，猪八戒挺聪明，比较圆滑，哎，那些小伎俩用的很熟，这是个聪明人。可是你看他在里头经常倒霉，怎么倒霉？他总想证明自己聪明，证明自己比孙悟空强，意思你这泼猴弼马温啊，你总压我一头，骂我呆子这那，我怎么是呆子？我比你聪明。所以他经常在谭峰面前呢打个小报告啊，设个小圈套啊，在这个当然不是大事了，害害孙悟空啊。但是他就没想过这事儿，你把孙悟空给整跑了，大师兄走了，你二师兄什么事你不得挑头？你有那能力吗？你有大师兄能力那么强吗？所以每次整完孙悟空，最终倒大霉的是他。所以就聪明人什么时候办糊涂事，就是想证明自己聪明的时候，其实你没有那必要。这我管叫脑欠，就他这动着脑筋有点动得太欠了，嘴欠手欠脑欠。这猪八戒呢是脑欠的一个典型。你看咱们现实生活里边也有这样的，就是想证明自个儿聪明，结果自个儿挖坑自个儿进去了。因为我举个例子啊，冯小刚先生发生一件事。1991年的时候呢，他们在这个美国纽约长岛拍那个北京人在纽约，主演不是这个姜文吗？里头还有这个王姬啊、马小晴啊，这个导演郑晓龙，当时冯小刚也是导演，大伙在纽约长岛拍这片子。晚上没事在这个旅馆里边啊看电视，美国的电视上呢就放了一个电影的预告片，这电影叫《桂河大桥》，哎，还不错个电影，现在应该是在豆瓣上你能看到评分挺高。 结果这电影呢就放了个预告，别的也没什么更多信息。这全剧组人闲着没事啊，就这事儿讨论上了。姜文说这个电影我看过，我看了得有七遍，这确实挺经典的电影。马晓晴就说哎，这个电影我也看过，我就看过一遍，但印象很深，那主演是那个大卫尼文，好莱坞的明星。姜文说不对不对不对，不是大卫尼文，你记错了，这里头没有大卫尼文，他的导演呢叫大卫里恩，跟他名字挺像，得过奥斯卡奖，这里没有大卫尼文。马晓晴说不对，肯定有大卫尼文，没有肯定有，没有肯定有。俩人说着说着呢就吵得挺激烈，说他打赌，说赌什么呢，说别不管，这回赌大点，赢了的人有权对输了的人做任何事情。你想一男一女打这赌，旁边一听挺兴奋，怎么回事，问一问，这整个的剧组的核心这些人都过来参与来了。郑晓龙说你俩打赌，我压姜文，这为啥，姜文那是个电影痴，电影迷，看了多少电影呢，他轻易不会错的，他说的准对，我要打赌我压他身上。冯小刚说我压马晓晴身上，我赌姜文错。冯小刚为什么压到马晓晴身上呢？难道他看过这个电影，知道马晓晴说的是对的，主演就是大卫尼文？不是，冯小刚没看过这电影，他当时就琢磨，你姜文在组里太牛了啊，这些年跟你接触，你就是万事通似的，只要一说的电影，当当当当当当当，全你对，我们都不对，我非想看你错一回，就你也有错的时候，你也有今天。说这就杠上了，赌吧，怎么证明？搁现在容易了，掏出手机上网一查一查，那会儿没这个，只能什么呢？说咱开车从长岛这开一个小时，开到曼哈顿的，为啥？那会儿有一个大的这个租录像带的地方，咱把那录像带找出来。你一看不就明白了吗？录像带封皮都有主演谁谁怎么剧情啥，一看就明白了。那好吧，他们开车从这个纽约长岛往纽约曼哈顿开，开了一小时到这儿，到那之后找录像带，傻了，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大卫尼文任何的迹象，这片子主演不是大卫尼文，马晓晴记错了。当时冯小刚跟马晓晴啊傻了，咋办？降到这程度下不来台了。他俩在外面就转悠，在咖啡厅喝咖啡，吃点汉堡干嘛？咱等他们都睡了，咱再回去吧。结果天黑回去了，没想到在旅馆里，剧组人都在这等着呢。就看这结果是啥。这期间也不断有人说，我就等着姜文得说回他错了。他平常就装他啥都明白，有不少人跟冯小刚心态一样。结果事实证明，姜文又对了，人对这电影就是熟，记性还好。结果没办法了，接受惩罚吧。说可以对对方做任何事情，全剧组都看着姜文对马晓晴做啥。马晓晴当年美女也挺漂亮，姜文说我不要求你别来，马晓晴你坐着，坐椅子上。姜文说了，我就告诉你，自己没把握的事别跟人打赌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凡是电影的事别跟我抬杠，我肯定比你强。冯小刚在旁边也是臊得脸通红，他后来多长时间都说，说这个事对我打击很大。就是面对姜文这样的人，他对他的业务很精通很执着，你要没有十足的把握，没有稳赢的把握，别跟他打赌。冯小刚当时就是想，我也是聪明人啊，你姜文一天在这这么牛，我就希望让你说句你错了，就是这个一念之差，这打赌把他直接给钓进去。所以你看，聪明人办糊涂事，因为啥？想证明自个聪明，而你想证明自个聪明，说白了就是为了自己痛快痛快呗，一点虚荣心，实际意义上没啥，所以这是脑欠的一种体验，他不该动的脑筋。所以我们今天总结的，人生怎么避免给自己挖坑，其实就是三少：少说没用的话，少办没用的事儿，少动没用的脑筋。那有的朋友问说，老梁，那什么叫没用啊？没用就五个字，损人不利己叫没用。所以没用的话，没用的事儿，没用的脑筋，不要轻易的去动。你要动了这几样，那就叫嘴欠手欠脑欠，你干的就是损人不利己的事儿。所以还是咱们这期的话题，损人不利己，自个儿别挖坑。